理课堂听 class.com
第三段举例说明或建议措施，要看题目要求。第三段提两点建议或举两个例子。第三段提两个建议或者举俩例子，这是不是第三段的写作状态？从现在的主流来看，第三段主要是让你提建议措施，只有04年的第三个要求是让你举例说明了，对吧？那么这个文章是不是就是写作当中，是不是在文章创作流程当中各段主要考虑的要点所在？第三步剩下两分钟左右检查，检查什么？三一致，两不能。三一致，两不能。三一致，第一一致，人称一致。第二一致，主谓一致。第三，时态一致。这是在写作当中，从语法本身最容易犯的三个错误，我们称为叫做人称一致、主谓一致、时态一致。一个一个来说，人称不一致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中文写作呀，它是一个主观的第一人称状态，所以我们写文章时特别爱用 we、we、I、I 之类的词儿。英语写作呢，它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客观状态，所以第三人称写作时是不是经常出现 he、she 这样的词汇？有的时候文章中是不是特爱出现 some people、individual、human beings 这种词汇？英语呢，往往是第三人称写作时，中文是第一人称写作，就容易在第一段当中以中文状态以 we 开头，中间一举例子，是不是变成了 he 和 she， 对不对？从这儿开始，是不是接着往第三段写，是不是都变第三人称了？所以这样的文章写法呢，在人称上会出现巨大的混乱，加上 he she 不分，有些同学写的是 he he 第一段 ，she she 第二段 ，it it 第三段，明白这意思了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大家想，我们写的文章是不是应该是具有一种客观现实的分析状态的，对不对？那这种文章选择什么时态写作比较有利？用第三人称写作表现出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描述，站在一个公正立场上。所以大家在写作时尽量选择第三人称进行写作。如果开头的文章写的是 we， 那你的第一人称尽量往下持续，知道没有？那么你的文章写作当中最后检查的第一步，是不是就是你各段当中是不是有陌生的人称出现，或者第一或者阴阳性的不同，对不对？这是你人称的状态。第二个，主谓不一致，这是在考试压力当中才产生的东西。那就是说在第一段当中、第二段、第三段当中，是不是如果第三人单数那是 he， 是不是后面是不是经常写 do 之类的词？这在考试压力当中都是低级失误，是吧？这是我们说的叫人主谓一致。第三个的时态一致，时态一致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就是在写作当中什么时态最常用。咱们的文章是不是一般来讲描述图画、阐述意义、建议措施，你看是不是都是写一个事物当中的客观状态？所以在文章写作当中还是现在时用的多。具体到现在时，我们写作中哪些现在时用多呀？一般现在、一般将来、现在进行时的使用频率在第二段和第三段当中使用是非常密集的。所以呢，考研作文它是站在客观立场的写作，所以现在时态范围中的选用相对会多一些。那我们要看一看在什么时候经常出现过去时呢？第一种情况就是有时间提示语的时候，你比如说00年这篇文章，可以看到是不是前面写的是00年前面写的是00年，后面写的是1995年吧，对不对？你在描述的时候一看见时间是不是都是过去时间，马上反映出来第一段的 tense 应该是 past tense 才对。所以呢，时间状态往往出现一个过去时的要求，这是因为这个动作如果发生在过去，是不是现在通常是过去式，对不对？举例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过去式？那就是说如果第二段叫 for example 出现时，你举的例子如果是生活经历，往往发生在过去吧，所以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你第二段如果是过去式，第三段还过去式吗？这从第一段的 he do 第二段 he did 从这儿开始，第三段叫 he would 了。所以不是我们的时态出了问题，而是时态的转换概念没有， 尤其是在第二段和第三段当中，用过去时举例说明，要用现在时进行观点总结的时候容易出错，并不是我们时态有什么问题，时态本身没有问题，而在两个段落中出现两种时态当中的转换问题，懂这意思了吧？对不对？你也会进攻，你也会防守，但是你老输，为什么呀？因为你不会在短瞬间把进攻转为防守，攻防转换出了问题吧，所以才踢得那么臭，看到了没有？写得那么臭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二段三段的时态转换出现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发现时态不一致，是不是尤其是在第二段第三段的转换那个地方要注意不一致的现象，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问题一一的检查出来了？但不管怎么样吧，文言中写作的文章还是以什么文章的选用为主流啊，它还是现在时居多，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叫三一致，叫什么一致啊？说一遍，人称一致，主谓一致，时态一致。两不能，这两不能的话呢，主要是第一不能为不能够串句，二不能断句。两不能，一不能串，二不能断。所以串句的意思就是两个完整句之间中间不能用逗号隔。下雨了我待在家，你中文这么说没关系，英语口语这么说也没关系，因为谁口语当中也不加标点符号，对不对？你也不说，是不是叫做 It rained calmer I stayed at home 吧，对不对？口语没问题的，写出来就有问题了。 It rained 主谓结构， I stayed at home 主谓宾结构吧，俩完整句中间的逗号格会出现两个句子之间彼此逻辑关系不清的状况，所以用逗号格要加连词。所以这个地方哪个词在口语中没有，写必须有，哪个词啊？就是那个 so。 所以呢，两个句子之间得有连词的情况下才有逗号连接，没有连词逗号直接间隔两句子叫什么句啊？串句 run on sentence。 第二种情况呢，我们称为叫断句。所谓断句是什么呢？断句是指一个句子当中不能没有谓语动词。断句的意思，一个句子不能没有谓语动词，但是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从写作考研的这个写作来讲，第二句话比第一句话重要，因为现在写到这个程度，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英语当中要写句子得有谓语动词吧，但是一句话当中的单谓语核心是值得注意的，一句话中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这同学是这么写的，房间里有很多人在谈话， There are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in the room。 19世纪谁都爱这么写呢，比如说惠特曼了，像马克吐温啊，都爱唠这毛病，是吧？就是这句话当中 There are people 是不是加在一起已经有一 there 句型了吧，完了。但是 people 呢，是不是后面又做了个主语 are talking， 到后面是不是又做了一个成分，所以一句话中这是有几个谓语动词了，到这儿为止是不是一个成分，这已经是一完整句了。你有 are talking， 那这个 people 到底是谁的 people， 它到底是前面句子的表语还是后面那句子的主语，不清楚。所以像这样的句子当中是不是就是属于叫什么句啊？刚才说的断句，看到了吧？你在检查句子的时候主要看掉就是这句子有没有谓语动词，没谓语动词肯定是错了，对不对？但是一个句子当中是不是出现俩谓语动词 there are 和 are talking， 是不是这种东西也是错的？那这句话怎么改就行了，变单谓语核心，你把 there are 一去，是不是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in the room， 是不是也完了，对不对？这种东西呢在 formal English 当中都是要避免的，但是考虑到马克吐温以及惠特曼这样的人，是吧，平均上了不到五年的学，是吧，写出这种句子呢也是可以理解，是吧？但是大家好像不是像他们这样进行学习吧，是吧？也可能那么写句子就是故意那么写的，以体现出人物的一种无知，没有受过教育。你也是这样加强考官对你的印象吗？对吧？好，到这为止是不是这个写作流程就记住了，三分钟提纲酝酿，35分钟进行写作，两分钟检查，对不对？那么两分钟检查是不是检查叫三一致，人称一致，主谓一致，时态一致，两不能叫什么，不能串不能断，这样的话呢基本写作流程即告结束，是吧？那么这段时间在写作的时候你先不要着急，现在不要把自己往死里逼，这同学说了，我一句话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也必须40分钟交卷， 这个只有一种情况，就是 kill yourself， 对，把自己往死里逼。这段时间呢，不用特别的发愁，你可以从阅读开始，就照我说的，你先把那个范文通过模仿阅读，先体会一下文章的结构，是吧？然后呢，用91年的老题开始进行仿写。这段时间你在写作当中，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写出来的文章都没关系，尽量减少写作的失误。这段时间过早的进行时间的这种控制是要不得的。那就是说，在这段时间进行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主要是考前预热状态？虽然现在是三月份，实际上到六月份之前，你还有大量时间进行背词工作。实际上呢，要想考前进行复习的话呢，考前复习的最佳状态是不是大约也就是2到3个月的备战期？一个人不可能从一月份开始就是一种非常亢奋的考试状态，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前后，疯子对不对？疯子，这跟踢球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是不是状态有起伏？是不是恢复这个状态也只需要20天甚至30天吧？懂这个意思了没有？所以这段时间要注意的东西，就是你真正的一个好状态是3个月左右调出来的，但是平时这段时间都是在词汇阅读上打基础，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要注意的东西就是爱惜真题，爱惜真题。爱惜真题的特征就是真题要做多遍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中文尽量别往那词底下标，上面写一词的保证是吧 promise， 是不是底下你写保证？这本书是不是上的英语底下中文？你可能拿了一大片，是不是一看久经真经似的，是吧？哎，这不行，这个看得太乱，是吧？这种状态呢，就在考试中实行极大的依赖性，这是要不得的。因为这么做的考试底下可不标中文，所以你就发现考完了同学都是这么说的，那个词吧我其实认识，我就是忘了还是不会。这个呢，在词汇学上叫边缘字，往往是那些你平时背了又背在考场上出现的词汇想不起来。技术名词一般来讲并不是最大威胁。第二步 ABCD 尽量不要先把正确答案勾在上头，有些同学是不是现在爱这么做，你勾的是 B， 实际是错的，老师说这道题是 C 啊，你把 C 端勾上了，把那 B 一涂，是不是就完了？所以你眼睛呢，在重新做真题的时候，你眼睛就老往 C 上落，以为会了，其实是个假象。你会的俩月之后还是会的，不会的俩月之后还是不会。所以 ABCD 尽量应该放在题号边上，用纸盖上还能再想一遍，明白这意思了吧？真题至少是2遍，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在上课做题包括写作状态当中，总体上是处于轻微脑震荡状态，就是你记住的往往只是老师当中所讲的一些笑话，你记住的或者是机械抄写的是老师给你的结构，这些东西远没有进行消化。实际上课堂上的感觉是需要课下较多的时间再重新消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东西记住了，你上课的时候背下来的题或背下的结构，下课隔一段时间可能会忘，那这种情况盖上那个答案以后还能反映出是那个，那就体现出你对这道题的这种思维程度跟当时讲课是一致的，不是说听着会是这样，你必须脑子里想到那个东西最后选出来就是会的。第三，这段时间的背词方式要减轻惰性依赖性，尤其是背了一段词的同学，你背词的时候是不是眼睛是这边看着中文，是不是扫一点英语，选一下中文译文，是不是背下来了，以为会还是假象，怎么就算会了呢？拿一张纸把中文释义盖住，那单词念3遍，如果没反应就是不会，不要老说这个，就是那个词其实我忘了，忘了也是不会，所以那个词边上就做标记，看到了吧？那么做标记的词汇呢，你可以画各种符号，最后你发现哪个地方画的差得多，是不是这个词是你最后不会的方式，懂吗？尽量减轻中文对你的依赖性，要排除错觉和惰性对英语学习产生的结果，在考场上可是没有任何中文做依据的，所以平时做题当中不要用一种习惯的方便性的东西来对待自己，要尽量的给自己设置一点障碍。你明白这个足球为什么中国踢得惨吗？你平时踢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友好来，你碰上人家都是往死里踢，是不是就完蛋了？你踢的时候是不是按照70分钟训练的，上那是不是90分钟？明白为什么最后出问题了吧？到最后是不是身体极限了，脑子已经缺氧了，这种情况你的反应会比平时慢，所以就是你看见的球抡圆了一脚还是没踢着，这是平时训练产生的结果。这段时间呢，背词真题以及 为写作进行的辅助方向，都是在进行辅助，其实在进行准备。真正要进入一个真题早期学习过程，我认为是从六月份才开始的。那就是说，你的模拟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模拟题是现在做，而并不是说是不是到离考试还有十天，拿出两套模拟题考验自己的水平，那是打击你的水平。因为模拟题的特征毕竟跟真题不一样，有的时候特容易，是不是发现全对了？有的时候莫名其妙，是不是全错了？对不对？越到考试临近，越以真题，尤以2000年以后的真题为主要方向，懂这个意思了？因为91年出的那个真题跟现在出题命题组都弄不好是不一致的。所以呢，91年那会儿的阅读给人的感觉就是似乎文章读得很难，但是做那个答案有的时候还能找着。现在越来越是什么样呢？那文章读的还行吧，那题是不是老做不对啊？是这个状态吧。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命题的不同以及难度的考虑有一定变化，越离考试近，越以2000年以后的题就能加深这种解题的技巧和印象。真题至少是两遍，老师上课带着一遍，但是你最后能够想到老师说那个出题思路和写作思路，那是你自己的体现，听着会是幻觉。好，那个这个地方是不是基本上看清楚了？好，那么下面的问题呢，就是第一段的写法。好，第一段当中我们拿到范文之后，大家可以看到第41页括号1是怎么写的。